这里是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4月25号，公元2004年6月12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支持西藏团体呼吁加拿大履行同达赖喇嘛会晤时所做的承诺；流亡藏人展开的西藏国墓碑足球赛圆满闭幕；法国南部举办宣传西藏问题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年四月访问加拿大时，加拿大各界人士曾承诺支持和关注有关西藏问题，因此各支持西藏团体和组织向加拿大议会议员进行施压，并要求履行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时所做出的承诺。加拿大西藏游协负责人图丹桑珠表示，加拿大举行全国选举还有18天，因此我们在这期间必须要大力宣传西藏问题，同时要呼吁曾经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接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四位加拿大政党组织的领袖对西藏人民的和平非暴力路线给予支持，并且还要求加拿大政府向中国政府进行施压，尽早同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进行实质性的和谈。加拿大记者Peter Watin 称先生在多伦多太阳报中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年四月访问加拿大时，虽然曾经受到了加拿大总理马登为首的各界人士的会晤，但是最近有关西藏问题在加拿大稍有忽视和淡忘的迹象。他还说，达赖喇嘛和马丁总理曾举行会晤时讨论了有关西藏境内的状况和人权等问题，当时马丁总理承诺将会继续同中国官员提及有关西藏人权问题，因此他呼吁加拿大人民向当地议会议员进行施压，履行他们对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的承诺。加拿大西藏游协要求民众通过该组织的网站向当地议会议员提出他们曾经对西藏问题上给予什么样的支持和关注，同时进行监督是否在呼吁马丁总理的请愿书上签名。加拿大西藏游协负责人图丹桑珠表示，加拿大总理马丁为首的四位反对党领袖将于下周在渥太华举行一次研讨会，因此我们正在努力这次研讨会上提及西藏问题。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展开的西藏国墓碑足球比赛圆满闭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流亡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展开一年一度的西藏国墓碑足球赛，于本月五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体育广场隆重举行。举行类似的足球赛主要是纪念14世达赖喇嘛的母亲次仁德济女士。在今天的足球闭幕式上，邀请了甘露县县长希日甘扎板智先生。为期7天的足球赛上，来自尼泊尔加德满都、波热、印度南部比勒果比、流亡印度的西藏志愿军比日军达拉、新德里、迭日顿、达仁萨拉等8个西藏青年业余足球队相互展开了激烈的比赛。西藏国母杯足球赛经过了6天的激烈比赛后，两支深受球迷喜欢的足球队西藏志愿军和加德满都都最后进入了决赛圈，并且在记者发稿前还正在进行着激烈的决赛。比赛场地被前来观看的民众围得水泄不通，双方在观众的呼喊、鼓掌和助威声中展开。去年举办的足球赛中还选出了最优秀的队员，组建了西藏国家足球队。西藏国家足球队曾经前往欧洲部分国家参赛。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消息，设立在法国南部埃根地区的支持西藏团体和法国 Libertas 基金会的共同组织下，于本月8号开始在法国埃根地区中举行了一次有关西藏问题的活动，当天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代表扎西彭措和法国 Libertas 基金会董事长丹尼里·麦特兰德女士发表了演讲。麦特兰德女士向与会者介绍她对西藏问题所给予的重视和关注的同时，还表示西藏是亚洲各大江河的源头，虽然世界上石油战争基本上已结束，但是有可能发生水质战争。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代表扎西彭措向活动组织者致谢的同时，详细介绍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领导的流亡政府为藏中和谈正在进行的努力。活动开幕仪式上，法国埃根支持西藏团体代表莱伯特·雷茹先生表示，埃根支持西藏团体是法国最大的一个非官方性组织，该组织在过去的23年里先后向3500多名西藏学生提供资助，传授了有关教育，并且在该组织提供资助的大部分学生都是返回西藏境内的，因此该组织支持这些学生的目的必须要转变成为一种政治性的目的是非常重要的。埃根地方总管艾琳·维利奇先生也出席了开幕仪式。艾琳·维利奇先生表示，他非常支持和关注举办这次活动，同时赞扬和敬佩有关西藏人民坚持在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下以和平非暴力路线来争取西藏自由的精神。为期4天的这次活动上，先后播放了有关西藏问题的4部影片，同时还邀请了各系丹增多杰向民众发表演讲，并且有西藏歌手丹增贡布表演了西藏歌舞。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红发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播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北密行开示录慈悲语之间。
达赖喇嘛将与波士顿三一教堂的利他与六度，例如思量一下你自己常见知我或所谓知我，我即身心而闲，然若追究身心，你却找不到我，同样的，我们只此为桌，你若不以仅知其相为满足而去追究其性，但他各不搜寻，把他所有特质的分开，你会发现根本没有桌子作为这些部分和特质的共同基础。事物一经分析，你就找不到所要找的东西了。此一事实显示，一切现象皆非全靠自力而存在，事物不是客观自成的，但确实存在的。尽管在分析之下我找不到所要找的桌子，然我若用拳打它，我的手指关节就会受伤，因此桌子的存在是借我自己的经验而显示出来的。不过在分析下找不到桌子，既表示桌子并非客观本有，而桌子又是存在的，故说它是靠传统主观的意识之力而存在，事物之一主观命名的意识而存在。无意是说事物的存在有名无实，因此你知我或你个人在其得名所依之身心中是找不到的，故说只有借概念之力而存在知我。事物所显现的外貌与其存在的实相大不相同，修智慧波罗蜜者先做上述的分析，然后审计一般所见的事物是何况状况，将分析与造常见之外貌相互运作，以便看出一切现象实际的生存方式与其外表之间的差异。如果你对所要否定的自由性有，既能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你对所要否定的自信有看得越清楚，你对空的了解就会越深，最后你所确认之空将是纯粹是否自定性之空。从破空与立看，空破而不立，就有所肯定的是否 定与无所肯定的是否而言，空是无所肯定的否定，所以当兴起空念时，除了否定自性有之外，别无其他，只是除去所要否定的对象而已。因此证空之人心中不会有我在确认空之感，也不会做有空之想，否则空就无法证得。不管怎么说，自性是无已被证实。证空之后，纵然现象看来即是自由，但你知道实际并非如此，你会感到一切现象有如魔术师所制造的幻想，表面是一回事，实际又是另一回事。现象虽似自由，即你却知其本无自性。如是关注现象时，那种把实际为现象所无的善恶加到现象上去，想法就减弱了。此种想法已是贪嗔之本，因为贪嗔之起就是基于现象自成这一错误的概念。另一方面，有确实根据的意识相对增强，理由是空意即是缘起，一切现象即结因缘而起，就能因缘而有增减。这样一来，因果之理即是行得通的，可定的是，而且一旦能正确的断定因果，就能断定苦等恶果，可借舍去恶因而避免；乐等善果，可借修行善因而获得。反之，假若现象真是自由，那就不会依他，若不依他，即无因果可言。因此只要缘起之理行得通，即可断定有因果，假若缘起之理行不通，也就不可能有因果了。证明事物皆非自由的理由，追根究底，既能缘起法，不能散解缘起的法，会误以为一切现象既然是空，就没有善恶或因果，这完全是误解。肯定因果和相信因果是如此的重要，以致有宁可不信空义，也要相信因果的说法。而且由于相信因果之重要，中观派与唯识宗都对空印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在多数的教义里甚至承认现象自由，因为若在分析中不见有存在者，很多人会一时无法肯定因果。认知现象空寂的生存之道，不可遗漏传统所说的业因果报。如想了解现象究实的生存之道，而又不谈传统所肯定的因果，那就不可能获得了解。正如必须先入小学、初中及高中，然后才能进入大学，所谓行远自耳，登高自鄙，对自信空之深见的确认即乎如此。必须先在业因果报方面有明确的认知，然后才能据以确认自信空之深见，而又不失以前对因果的深信与随此深信而来的修行。若有人认为现象既然是空，那就不可能有善恶，则此人即使把空字念成一千遍，也会离空意越来越远。是故关心空者应特别注意业因果报，修智慧波罗蜜，简言之即是如此。上述六波罗蜜是菩萨修行利他的行的心要。达赖喇嘛在北美全基督教教会讲的宗教间的和谐，我们具有多种不同的信仰者在此共聚一堂，是一个好现象。在宗教信仰里有多种不同的哲理，在某些问题上还有彼此完全相反的。佛教徒不承认有造物主，基督教的神学则以有造物主为基础。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播送西藏正教领袖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